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8年第二季线上法人说明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今天的活动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由徐董事长说明 Q2 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3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同司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徐董事长开始进行今天的简报。
好，各位投资先进女士和先生们，大家午安。欢迎各位参加力旺电子2018年第二季线上法说会。力旺电子2018年第二季营收为新台币3亿200万元，每股盈余为新台币1.48元。第二季呢是我们这一年今年最差的一季，主要是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手机市场不好，造成所有手机零件供应商在第一季一起调库存，所以造成我们在Power Management IC 还有 DDI 权利金营收的影响。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去年在Q2 我们有一笔很大的权利金收入，那以上两个原因就造成我们这一次 Q2 的营收不佳。但是从7月份的权利金收入，我们看到 DDI 的部分已经有明显的成长， Fingerprint 还有 Setup Box 跟其他的应用的 IC 也明显的成长。那同时也看到12寸晶圆权利金占整个所有权利金的比例也达到40%，所以可以看得到这几年来在这个新的 technology near fuse 的经营成效已经出来。过去对手机的依赖度我们已经有其他应用慢慢取代，对我们公司的发展是一个很正向的走势。好，那接下来我报告在技术发展的部分呢，我们第二季共有110件客户产品设计完成定案，包括电源管理 IC、LCD 驱动 IC 还有物联网相关OLED 驱动 IC、 指纹辨识还有 sensor 相关的 IC 及其他的应用。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内容包括2018第二季的营运状况、主要业务及技术的发展，接着我们也会提出对未来的展望。首先请各位参阅简报第12页。我们在新台币的权利金收入呢较前一季下滑 23%， 但较去年同期成长 1%。 授权金的部分呢，力旺电子在第二季和三个不同的代工厂共签署了5个技术授权合约，本季授权金收入较前一季下滑 12%， 较去年同期下滑 25%。 就如同我刚讲的，主要在去年的第二季有一笔很大的这个授权金的收入。那第二季整体营收较前一季呢下滑是 9%， 较去年同期下滑 9%。 本季整体营收较前一季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智慧型手机的需求趋缓。但随着客户在下半年新机的推出，渴望对营收的成长带来贡献。2018年上半年度来自权利金的贡献与去年同期持平，权利金的授权金则成长了 4%， 整体营收较去年成长了 1%。但是如果是以美金为计算单位，权利金则成长了 5%， 授权金成长 7%， 整体营收相较2017年上半年成长了约 6%。 接下来我会跟各位说明主要应用市场的权利金变化。首先在面板驱动 IC 的部分，第二季的权利金和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约 24%， 其中iOS 装置的驱动 IC 持平，但 Android 相关的驱动 IC 则下滑 30%。 若以前一季相比，面板驱动 IC 第二季权利金下滑 44%， 其中 iOS 装置下滑 22%，Android 装置呢下滑 49%， 面板 IC 呢占第二季权利金的比重也约30%。 那第二季来自面板驱动 IC 的权利金较前一季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受智慧型手机库存的调整因素影响。随着新应用的持续量产，在七月份的权利金报告上已经看到面板驱动 IC 的需求有明显回温。在电源管理 IC 的部分呢，第二季权利金收入较去年同期成长 30%，其中 iOS 行动装置的电源管理 IC 成长 70%， Android 装置则下滑了 14%。 若与前一季相比，电源管理 IC 第二季权利金下滑 17%， 其中 iOS 装置的权利金下滑 19%， 来自 Android 的装置之权利金也下滑了 13%。 电源管理 IC 占第二季权利金的比重也约为 30%。电管理 IC 也是受智慧型手机库存调整的因素影响，权利金较前一季下滑。但我们认为新机种在 Q4 的推出会让Power Management IC 在 Q3 投片量增加， Q4 收到的权利金也会跟着增加。2018年第二季来自指纹辨识应用的权利金较去年同期成长的 25%，较前一季则下滑约 17%， 占整体权利金的指纹辨识的IC 的应用占整体权利金的比重约为 11%。 那随着屏下指纹辨识，也就是 Under Glass 的 Fingerprint 应用的导入量产，相关应用的权利金将会持续对营收带来贡献。其他来自机上和多媒体物联网和 sensor 等相关的权利金较去年同期成长 5%， 和同一季相比，前一季相比则增长 12%， 占整体权利金的比重约为 29%。 2018年第二季权利金来自8寸晶圆的贡献有 76%， 来自12寸晶圆的权利金贡献则约 24%。 那受惠于前几年我们在55奈米、40奈米及28奈米 Tabout 的产品已经陆续转入量产，我们看到7月份刚收到的权利金报告中，还是12寸晶圆的权利金贡献已经上升达到将近 42%。 接下来请各位参阅第13页。各位可以看到2018年第二季的营业净利率为 39.2%，较上一季下滑9%。在营业费用方面，第二季营业费用较上一季下滑约 5%。 营业费用减少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本季公司的获利减少，不提拨给员工和董事的酬劳一比率的调整。总结2018年在第二季的 EPS 为新台币 1.48 元，股东权益报酬率为 23.2%。接下来请各位参阅简报的第14页。我要报告的是2018年第二季主要业务及技术开发的进展。在技术授权的部分，我们在今年第二季和三个不同的晶圆代工厂完成了五项技术授权合约的签署，其中与韩国最大代工厂的技术授权合约已顺利在本季完成签署，扩大了公司在代工厂的平台布局，将对未来权利金的成长带来贡献。接下来请各位参阅第15页。目前我们正在开发的制程平台技术共有102个，涵盖 0.18 micron 到7奈米等制程，其中 NearBit 正在开发的制程有14个， NearFuse 有50个， NeoPUF 有四个， NeoE 有十二个， NeoMTP 有二十二个，所以从这种开发的数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 NeoFuse 现在的成长性是非常显著。如同第十六页所示，我们在十二寸平台上已有58项技术可以量产，正在开发的十二寸平台技术则有57项，此外我们目前也有45项8寸制程技术同步开发中。在 IP Design License 的部分，第二季客户完成设计定案，也就是 Tableau 的产品共有110个，其中25个是电源管理 IC， 23个是指纹辨识 IC， 8个是 Sensor 相关，4个是马达驱动相关，3个是多媒体方面，另外3个是这个网络 IC， 还有其他12个其他的应用。最后对于未来展望，我们预期营收的成长动能将来自于下面几个面向。在技术授权金上，全球授权签约之晶圆代工厂加速及制程平台持续增加，我们与韩国最大晶圆厂的合约已经完成签署。另外，力旺 IP Library 累计技术持续增加，将进一步挹注设计授权金的成长动能。还有在 MTP 的新授权案以授权金，目前也看到这个需求旺盛，它也未来也会带来这个授权金的继续成长。在权利金的部分呢，有关八寸晶圆方面， Power Management IC 受惠于美国最大 IC 设计客户合约改变，所以新的合约量产晶片的量产已经开始了，在这个七月我们已经看到有少数的权利金的收入。那另外呢， MTP 已经获得欧洲 IDM 大厂及美国第二大 IC 设计客户的 Wireless Charger 的采用，而且已经完成设计定案准备量产，在 Fingerprint 应用之市占率呢将持续的增加。那在这个物联网车用还有医疗相关应用的设计导入也持续在增加当中。在12寸的部分呢，DDI 的应用走向 TDDI 跟 OLED 的趋势保持不变，随着 TDDI 和 OLED 应用增加，贡献40奈米及55奈米在12寸晶圆权利金的成长将会增加。机上和多媒体还有网通跟SSD controller 相关SSD controller 相关 IC 的应用方面，在28奈米制程的设计完成定案数目持续增加，亚洲目前前五大 IC 设计客户已经顺利导入产品并且财报，相关应用之权利金将持续成长。在新应用的技术开发方面呢，NearFuse 在25奈米 DRAM 的应用也顺利开爆，并且增加了新的一个代工厂的技术授权，未来也将贡献权利金的成长。在 NearPUF 呢方面呢，正在协助客户导入 RF FPGA 还有可吸式 POS 机台、加密墨水夹、物联网终端晶片及智能卡等应用，并且目前积极的跟国际级的 IP 公司策略联盟，加速客户的使用。那在技术发展上呢，我们持续和主要的晶圆合作开发5奈米、7奈米、12奈米、14奈米以及22奈米 SOI 等平台的 IP 技术，而且我们跟美国的IDM 大厂合作新兴的记忆体技术开发也顺利在进行。最后力旺将持续拓展在各大代工厂制程平台上的布局，导入更多产品的应用，带动公司未来的成长动能。今天的法说会我就报告到这边，接下来我们将时间留给各位提问，谢谢。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 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那我是 Rick， 那现在我们有几位朋友提问，那首先是空金证券的陈高章先生有提问几个问题，那他第一个是问到说最近这个代工厂好像在八寸这边因为产能的问题调高代工价格，那这部分是否对利旺的权利金有收入上是不是有利，那我想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一些八寸厂在特别是从今年下半年七月开始的这个 ASP 大概都有一定程度的调幅，那因为利旺的权利金是根据晶片的 ASP 的某个比例来收取的，所以这个当然代工厂的晶片的 ASP 提高也会对利旺有直接的贡献，那另外一个是他有问到这个我们在 New Park， 因为刚刚董事长有提到利旺的 New Park 跟国际级的 IP 公司策略联盟，那陈先请我看能不能说明一下这些这个部分的状况，那我们目前因为 NeoPUF 是一个Root of Trust， 它是一个安全应用的最核心的部分，那除了我们自己在做的 IP 对外导入客户的使用，就像刚刚董事长提到我们在一些像 FPGA 像 POS 机像这个 Cartridge 相关的应用里面之外呢，其实我们认为跟这些 IP 公司合作可以加速这个 New Path 的导入所以我们现在包括跟 Embedded 的 FPGA 公司跟这个 RISC-V 的这个 CPU Core 的发展的 IP 公司以及这个做 Security IP 的 IP 公司都有一些相关的合作，那我想这些相关的这个领域的 Leading Company 大概各位也都会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在 NeoPUF 这边的导入上面不单纯只是自己发展，还包括跟这些历练的 IP 公司希望能够透过IP 与 IP 的结合加速整个的导入的速度，那至于这个 NeoPUF 的权利金贡献，那我想这个根据过去几年我们的经验以及各位这么多年来这个都关注利旺的发展，就新技术导入当然需要时间所以在权利金的贡献上面我想应该在今年是不会出现的，那不过这个我想我们留给下次法说会，说不定我们在下一次在这个 New Path 说不定我们会有更好的进展可以跟各位报告。那这边有关有一位来自瑞士信贷的刘先生问了这个短期的一个问题，就有关于在短期这个八寸十二寸带来的效益以及这个在第二季今年下半年就 second half 在这个包括显示 IC 电源管理 IC Setup Box MCU Fingerprint 这相关我们的看法那以及这个 NeoPUF 的一些进展。那我想在 New Park 的部分的话，刚刚在回答陈高章先生的问题的时候已经回答了。那我针对这个今年下半年的这些相关的产品应用来做个说明。那其实刚刚董事长有报告，这个我们在今年第二季确实是低点。那我们在七月的这个权利金收入里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权利金的成长哦。那这里面当然这个我们认为在今年下半年在手机相关的这个出货应该会渐入佳境，也就是在 display driver 在 PMIC 哦，甚至这个 fingerprint 这边呢，其实应该会逐季越来越好，这是我们认为的一个看法，至少今年下半年会是这样子。那另外在 set up box 这边，那其实我们在今年的七月的权利金里面已经看到 set up box 的出货已经大幅提高，特别是在这个 set up box 特别是在28奈米，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客户在这个平台上面它的出货应该会越来越顺利，那 Setup Box 对利旺的贡献也会越来越明显。那这也是呼应到我们过去几年跟各位报告的，我们在除了 PMIC 跟 DDI 之外，我们的相关客户的导入，那首先我们在去年就看到 Fingerprint 的成长那今年我们开始看到这 Setup Box 在12寸28奈米这边已经开始带来权利金的贡献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下半年的看法其实是乐观的那特别是这七月的这个权利金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好，这边这个国泰的陈一光先生有提问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的犀利这个他说七月份的权利金虽然12寸的比重比去年大幅提高，那营收仍然是年减大概我们这个确实这个大概是不到2%的权利金的衰退。那他推测呢，这是因为八寸营收的下滑。那他问说是不是因为市占率下滑？那十二寸这边是否我们能够把区分成终端产品应用？这是他的两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在汽车用的电源元件里面最近这几年有快速成长，那我们有一大块是从来自于电源应用那是不是能够区分车用的比例，还有公司这个 IP 是不是能够用在 Silicon Carbide 跟 Gallium Nitride 这些新材料上面。好，所以我针对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市占率下滑那我想我们从实际上的权利金的报告来看，那我想这个我们并没有市占率下滑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在八寸这边有特定的几个客户在他的终端的市场上面有一些需求上面的调整，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季节性还有库存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部分的问题如果排除的话，其实我们在12寸以及特定的8寸的晶片的出货量其实大幅成长的所以这个我们从细部来看，我们认为这个7月份的权利金的这个数字反而是一个值得兴奋的一个数字，因为毕竟这个最大的品牌手机的备货毕竟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在这个权利金上面 并没有大幅反映这个部分的状况，所以这个八寸确实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备货以及新机的相关的应用带动下，我想这个整个的营收还会在，特别是全年比这边啊，不只是十二寸的比例提高，甚至整个的营收也会在成长。那至于十二寸的营收里面，终端应用这里面包含了几个？那我们除了传统的这个DDI、TDDI 之外，我们确实看到这个 Bluetooth， 也就是物联网相关的晶片的出货已经开始成长。那另外一个是 Setup Box， 就像刚刚有提到，我们在28奈米的 Setup Box 客户的出货已经可以在每个月超过千片的这样子的出货了。所以这个终端的应用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产品，客户产品的应用开始更多元化。那另外一个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车用的比例啊，目前我们比较难去特别分出这个车用跟非车用。那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力旺的技术就是根基在一个不改变制程的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 IP， 所以我们比较难去分出说在比方说在 0.18 或是90奈米有多少晶片是出给车子的。但是确实我也看到我们在需求上，在 IP 的需求上面，车用的规格在今年跟去年确实有黑豹数量是在增加的。那我们会再努力看看是不是在未来这个权利金报告里面能够把这部分再分出来，然后跟各位来报告。那至于第四个问题，这个我们的 IP 是不是能够用在 Silicon Carbide 或者 Gallium Nitride 上面，那我想这个 Silicon Carbide 应该是有机会，那这个因为它也是 Silicon 有这个可以做得上去的。那至于 Gallium Nitride， 它大部分的整个的炼晶体的结构比较特别，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研究研究，看看是有办法做上去。好，那这边有大都会人寿的威廉宋先生，他问了两三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十二寸的比重是否能够维持在 40% 这样的水准，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是 smartphone 的动能趋缓，那还有我们十二寸渗透率提升，那是我们的十二寸渗透率提升是不是能 cover smartphone 这个成长趋缓所造成下滑的影响？好，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那我想这个十二寸对权利金的比重，我们当然是有信心了。那因为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在十二寸的布局，以及我们在这个先进制程，特别是二十八奈米以下平台的可取得性大幅提高，所以我想在晶片 ASP 提高对于权利金的贡献当然是会正面的贡献，所以在这个十二寸这边的权利金比重我相信会逐步还是会再提高的。那至于说 smartphone 成长趋缓，那是不是对会是不是这个12我们的十二寸渗透率提高可以 cover 这个 smartphone 的趋缓，那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可能不大，从我的观点是不大，可能不大容易有关联性了。因为 smartphone 的趋缓不代表力旺的营收会趋缓。主要原因是各位也会看到，我们除了原本的 TDDI、DDI 甚至 PMIC 这些过去几年主要的贡献的产品应用之外，包括以前的 PMIC 可能就只有一颗，现在有 sub-PMIC， 那甚至现在还有这个 wireless charger， 那还有 fingerprint， 所以这些新的 device 利用在这个单一只手机晶片IC 的渗透率的提高，其实会带动我们在手机上面的营收还是会持续成长，所以 smartphone 本身出货的趋缓并不会造成利旺在这部分营收的衰退，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看到，甚至我们的客户已经在商务业务上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会是两个都在成长的部分，就八寸会成长，十二寸我们认为也会成长。那宋先生还有问到一个问题，是这个 TDDI 不带润状况下，那还有 Fab 从80到55奈米这个转换的时候，那力旺是不是有看到客户产品改变带润的吗？我想这部分因为我们比较对我们的客户来讲，他不管带润或不带润，其实他用我的 IP 的规格差异不会太多，所以一般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比例的差异。那我们能说的是，确实客户在整个产品的规划上面会因应包括系统的需求，还有它整个模组上面的规格的要求。那但是呢，这个不管这样怎么样的改变，这个利旺的 IP， 我们基本上就是同一个 IP， 但是可以 serve 这种两种不同架构的 driver IC。那另外宋先生还问到，我们在 MRAM 跟 REM 新技术发展的状况。那在 MRAM 部分，像我们这个 project 已经进行了一年了，那这个计划目前是依照原本的 schedule 在进行。那我们预期这个相关 test chip 应该在今年，应该是今年已经 tape out。那所以这个部分是符合我们原本的期待。至于 REM 这边的话，我想我们跟这个代工厂还有这个 REM 的技术供应方，就是这个我们日本的伙伴这边，其实最近有很密切的讨论。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今年底明年初的时候能够看看能不能把客户导入进来。我想这部分是手法是持续在进行的。好，那这边这个永丰金的陈高尚先生有问了一个另类的提问，他说这个大联盟啊，美国大联盟这个是竞争最激烈的运动赛事，尤其是投手，那是不是可以用这样来比喻力旺的 IP 产品？那他刚才提到说，是不是说 A 级的已经晋升到大联盟，就是 DDI 啦、PMIC 啊这些的，然后 B 级的是什么，然后明日之星是什么？那我想这个我们这样来讲好了，其实我们自己认为这个已经在这个大联盟上面，其实就是我们的产品线 NeoBit。那 NeoFuse 呢，其实刚刚从这个三类球队转到大联盟，而且已经连续几场渗透，没有那种输球的场次。那至于我们的 NeoEE 呢，其实他们现在就在牛棚里面，那三不五时也会上来救援，各位也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fingerprint， 其实就是牛一的贡献。那当然过来在牛棚里面还有一个牛 MTP， 这个很快的，万一我们的这个投手呢有点累的时候，他应该会马上上来救援。所以我想这个就力旺的状况来讲， 我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目前四个产品线应该都属于大联盟等级。那至于 New Park 这边呢，尤其是过去这几个季度我们在这个欧美跑得很勤，那就像刚刚有跟各位报告的，我希望本来是希望能够留到第四季来跟各位分享在 New Park 这边的近况。那 New Park 应该已经慢慢的在 3A 这个打了很多球，然后也被球探认为状况还不错，那我想这个很快的就会上到大联盟来表现给各位来各位观赏。这边有个国巨科技的 王小姐，她问了一个问题，她是说这个公司对于今年第三季、第四季还有全年等营收的展望。那我想我们在全年看起来，这个我先谈这个下半年。其实我们在 Q3、Q4 的话，因为 Q3 其实各位我们七月营收已经公告了，所以这个就我们的第三季的营收应该不会太差。那至于第四季呢，也就是以目前看，这个是今年第三季代工厂的状况会有对我们有直接的反应啊。所以目前 Q3 来看，晶圆厂的状况还不错啊，特别是有些手机备货这部分。所以我这部分会认列到我们的10月份11月份，所以我们在第四季我们认为还是会持续的成长。那另外一个就是新产品应用，刚有提到几个新的东西，那也开始量产，所以这部分对营收还是会持续贡献成长。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在今年我们认为还是会不错的。好，那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个我们在18年跟19年费用跟税率大概怎么抓。那我想我们费用，其实利旺的费用其实很单纯啊，就是我们人事的费用。那各位大概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大概也会知道，其实利旺在费用上面大概就是在这个十几个 percent 左右。那对于税率的部分呢，因为最近有一些税的调整嘛，特别是这个公司的营业税、营所税的部分，那所以我们预估大概在 15% 上下，因为过去几年大概都在 12% 左右，所以这部分应该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可以更提供给各位参考。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稍后。
这边那个不好意思，这个国泰的陈一光有在问一个问题，他说今年好像开始比较多的这个 driver IC 一到十二寸生产，那是不是对我们的八寸营收会带来影响？那如果没有，那是哪些产品可以补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想了一下怎么回答，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 driver IC 的这个全球的制程平台布局里面呢，就是代工厂提供这个制程 这个给驱动 IC 用的制程里面，其实大概涵盖了.16、.11190、.80、.5540、哦。那这些 node 大概以我们七月份看的权利金报告来讲，其实全部都生产，都有在量产。哦、那基于这个代工厂的制造的这个整个的考量、哦、成本或是这个 capacity allocation 的考量，其实目前其实主要的这个 DDI 的量产其实大部分都是在12寸、哦、也就是像这个 点16 的驱动 IC 大概在8寸，但.11的驱动 IC 有一部分是在8寸，但是有一大块是在12寸、哦、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16 或.1这种中低阶的产品，它或许不会做这个 process and migration， 所以在我们的内部的一些统计里面，其实.16 或.11的这些驱动 IC 的出货其实还蛮权利金的贡献，虽然有季节的问题，但是它大概会落在某个 range 里面。反倒是这个在12寸这边因为产品规格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到12寸单纯谈12寸的话，这个产品会从所谓的8090可能往55或40走。那就12寸的出货量来讲，应该量本身晶片本身有可能是在增加，或是这个或是持平、哦、大概类似这样。如果出货不变的话，因为它晶片 IC 这个晶片本身的大小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所以呢这个在12寸这边并不会说、欸、因为 DDI 的这个移动、哦、所以这个造成这个8寸然后变少12寸变多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单纯从 driver IC 来看是这样的情形。那但是呢当然会有一小部分的8寸的驱动 IC 会跑到12寸，那这部分我们是觉得有几个产品应用、哦、会补得上，甚至也有可能会再多一点。那这当然包括刚提到的这个像 wireless charger， 甚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一些非手机用的这些电源管理 IC、哦、因为过去我们在谈的电源管理都是手机用的 PMIC， 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这个 BCD 的布局其实很完整，包括车用非车用的，那这些 BCD 的布局我们确实也看到某几个专门在做这个 BCD 制程的代工厂用我们 IP 的出货其实在大幅成长、哦、所以在手机之外的其实我们还有可以看到有一块的产品应用在逐步的增加当中、哦、所以这个飞光提的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在8寸并不会掉下来，甚至我们认为有些产品因为 process 的 migration 它空出来的部分我们会有新的产品应用会补上来，甚至还会再成长、哦、所以这是大概是我们的一些看法。好，那个这边这个大都会人寿的这个孙先生问到说，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他因为他看到我们报告里面这个28跟22的开发里面大概有14个那这个22跟28的比例大概怎么样那这个其实我刚迟疑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因为这个如果真的直接叫22的话大概是三个还是四个但是呢有些代工厂它的命名的方式比较特别它可能叫28的什么什么什么，但事实上它可能是22的弱所以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把它认为这个其实是同个 node 那其实这14个其实还包括了像 DRAM 但 DRAM 大概就是两个吧 那其他的都是所谓这个标准代工厂里面逻辑制程。那22的部分确实是比较leading的，那这个如果说是大家有在关注的话，大概提供22奈米的代工厂大概全球就是三家代工厂，那我想这三家我们都有在合作，所以大概这个我们比较难去说比例了。那这个因为它本身含的这个技术的讯息很多，那但是我想这个该可以做的大概力旺都做了。好，这边我们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大都会人寿的孙先问到说，是不是可以谈一下下半年，今年下半年技术授权的状况，那跟上半年的12件的授权案比较。那我想就今年下半年在技术授权案的件数上面来讲，那我们很有信心会比上半年好，然后全年的授权案的件数也有比去年好，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跟各位说明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是爱人寿的投信的这个陈一光先生有问到说，我们在上次有提到第一轮的客户是台湾厂商一个，好，那这次在法说会说到我们有两个，那他想知道说这新的客户是不是也是台湾厂商。好，那刚刚董事长在说明的时候有提到，那我们在D-RAN这边增加了一个D-RAN的代工厂的合作伙伴，所以确实这个是台湾的厂商，那所以这边跟大家做个说明。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感谢各位投资先进女士先生们，大家花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法说会。那力旺电子将继续培养 A 级投手，我们会把这些还在牛棚的这些新秀呢一一的加强训练，希望能够很快就能够推上这个球场，而且能够这个打个大胜仗。那我想今天我们的法说会就到此，谢谢各位参加，谢谢。
感谢各位参加力旺电子2018年第二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三小时内放置本公司网站 www.e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